咱们这次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律法与恩典。好，我们来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真是怜悯我们。在七月份这么一个美好的天气里，你把我们弟兄姊妹召聚在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缠累我们各样的事物，使我们能够清新地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为的是学习你的话，为的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为的是能够装备好自己，更好地来服侍你。主，我们就求你因着你教会的缘故来赐福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因着你群羊的缘故，求你装备我们这一群，叫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装备好，让我们更好地来服侍你的福音，使教会因着弟兄姊妹的忠心的服侍，也使教会可以复兴。求主你祝福中国教会，也求主你恩典的国度在中国降临。主啊，我们也求你在中国执掌王权，使你的国度扩张。在目前我们知道各种压力之下，主啊，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教会大大得胜。主，我们知道你的得胜也是借着你恩典的福音得胜，所以我们就将我们这一次要上的这一门课恩典与福音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将这一门课赐下给我们，也赐给更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把这几天宝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看为宝贵，从早到晚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和你的圣道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也能够去照着真理来侍奉你。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满得圣灵的能力，能够借着圣道越发认识你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的托付，好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来完成你给我们的工作。主啊，求你借着你的教会得荣耀，也借着我们这一小群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这一次这个课程，咱们刚才说是这个主题是律法与恩典啊。那如果要上律法与恩典这门课呢，确实有时候有个小难度。按道理来讲，咱们呢，尤其是我的习惯，我不怎么想讲按照系统神学，好像就讲一个系统神学主题式的，这一贯性呢，我不怎么喜欢这样讲。我总是想着说，不管讲什么主题啊，都能找到一卷书，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一卷书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一边像是解经查经，但又是有一个主题的啊。这样，你比方咱们讲罗马书五到八章，讲救恩论，那就逐节逐节的讲，讲完之后呢，救恩论就明白了。那这样咱们学圣经呢，在圣经当中来思想一个主题，那这样是最好的。可是律法与恩典呢非常困难，难以从圣经当中找出一卷书或者找出几章圣经都比较难。因为律法与恩典的这个主题呢，它是用整本圣经来讲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想着我们要把这个主题讲清楚，那我们要找一卷书，那就是圣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说它就相当于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框架。那因此律法与恩典的这个问题呢，你搞不是很清楚呢，那么在讲道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往往不是偏在这边就偏在那边。基督教呢，我们知道向来就有两个极端，当然是极端的东西很多，但是关乎到救恩的极端往往有两个方面，要么就是律法主义啊，讲来讲去啊就是靠行为得救。即使他说我们是因行称义，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靠着律法是这个成圣，靠着自己守律法成圣，那么 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等于是挂了一个因行称义的口号，但实际上整天干的事儿呢，跟法利赛人跟律法主义的做法一模一样啊。正如保罗所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结果呢却是靠肉体成全。那么这就是一种律法主义。 所以律法主义呢，有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有天主教的律法主义，那么也有宗教改革之后改革宗的律法主义，啊，这是个严重性问题。律法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是与生俱来的，你即使啊你再小心再注意，那么就是这样，总是会有啊这个啊律法的这个困扰，律法主义的这种困扰来绑着人，使人不能够得自由，不能够人得释放，这是一个。那么因此呢，就会看到宗教改革之后呢，为什么基督教会兴起一个福音派，他们就觉得你们宗教改革的时候是把我们从天主教律法主义当中带出来，结果怎么样呢？最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律法主义中，所以他就觉得真真正正苦害我们的是律法。因此呢，福音派呢就带着一种反律法的这种倾向啊，建立了他们的神学体系，就是废掉律法，废除律法，完全活在恩典中啊。用那个谁这个陈忠道讲过的一个比喻，就最能说明这一点啊。
这不视频
啊，在公共场合的时候，那么当你一看到墙上有几个字说禁止随地吐痰，为犯者罚款5元，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律法啊？似乎是一个律法挂在墙上。他说本来呢你没有想吐痰，但是当你一看到墙上这几个字呢，嗓口眼就会发痒，那么你那个嗓口眼一发痒嘛，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痰就不由得就会出来，你说痰来了，来了怎么办呢？你吐到地下吧，可能就会罚款啊，你不吐吧，这个吐痰的地方离得比较远，不想去，所以坐在那儿在嘴里面含着等着，等到那个罚款的那个人转过脸之后呢，赶快就吐在地上，他再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用脚踩上啊，他就用脚把他踩上，他是想他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是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你看，没有律法的时候人不犯律法，律法有了之后啊，人不但没少犯律法，反而多犯了律法。那么我们要想大家不犯律法，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犯律法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律法就不犯律法了，因为你没有税法就不存在犯税法，人之所以触犯税法是因为有税法，对吧？那我们今天违反了吐痰的这个法，那是因为你有这个法，如果没有，我喉咙连痒也不痒，那我就不会犯。那所以说这种思想呢，一听就带着什么呢？就带有反律主义的思想啊。那么这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要律法只要爱啊，我们不要律法只要爱，我们就活在爱中啊。说什么律法这些东西啊，都是害人的，那是旧约的事情，我们已经在新约了，所以要把律法废除了。那么这样呢，基本上这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这种思想这种观点，那一直到今天基督教可以这么讲，超过60%的是这一种福音派的这种反律法主义的这种观点来看待律法的啊。像时代论啊，这样一个神学思想更是明目张胆的讲，律法是旧约的，那是律法时代下才用律法的，现在到了恩典时代了，我们只讲恩典不讲律法，因为你一讲律法等于把人又拉回到旧约当中律法主义之下了。他们的神学思想就是这么讲的。那么就连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人呢，就今天呢改革宗稍微一讲律法，他们就哎，这怎么又把人闹到旧约里面去了？很多的人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啊，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我们会想一想，那么这都是受了反律主义的影响啊导致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思想这个主题啊，这个律法与恩典呢非常重要啊，它是关乎到我们生命的事儿，是关乎到基督徒成圣的事儿，不单单是得救的这个问题是靠恩典不靠律法，那成圣也怎么样靠恩典不靠律法。所以这样的这种啊，这种律法主义呢对于咱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呢非常大。那么我们这一次讲这个主题的目的就是想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平衡。所以也有人说了，律法与恩典是基督教里面最难探讨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是基督教神学当中的一个深谷 最不容易处理的。一般的记到这个里面，你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啊，不容易把握平衡。可是你不容易把握平衡，那问题是害己害人呀，啊，你自己对恩典的福音不很了解，那么你还要传讲，那么是不是听的人就更会有误解？所以，基督教呢总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来回摇摆，要么就是律法主义的极端，要么就是摇到反律主义啊这样的一种神学思想，要么就是从反律主义又导致到这边律法主义。我自己来形容的话呢，可以这么看：宗教改革十六世纪把基督教分为两个时代，十六世纪也可以说至少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天主教代表着律法主义的基督教思想。那么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应该到咱们来讲，应该是代表着基督教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希望是平衡的。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基督教的这个主流啊是福音派的，而这个福音派的呢是反律主义的啊一种倾向，啊，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需要把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把它啊搞清楚。那我既然刚才说了，我们要想讲律法原因点，那这么大的一个课题，它并不是在某一章圣经当中，哪一段圣经当中啊可以让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好找，很难找。也许啊那个啥呢，那个加拉太书可能是涉及到律法与恩典比较多的一卷书，但是呢它都是在某个背景下，也就是在某个背景下它讲的，它有一个侧重点，它有一个侧重点在讲的。那如果呢我们呢今天呢到了21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关于在这个律法和恩典上呢有可能有很多问题啊，它本质上有一些是跟加拉太教会啊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不等于你遇到的问题跟加拉太教会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或者完全一样，也就是有可能格罗西教会遇到的问题、加拉太教会遇到的问题啊，还有其他腓立比教会遇到的问题都是律法原因点的问题，今天在咱们中国教会啊全都有。那你这个时候涉及到律法原因点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讲加拉太书，你讲加拉太书讲律法原因点解决的只是一点，那么你要是想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还得讲格罗西书，那么还得讲别的书或者讲希伯来书，是不是？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要想把啊我们今天21世纪中国教会遇到的在律法与恩典的这个问题上遇到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好的解决，你就很难啊，很难怎么样，很难去找到有一卷书啊能够把咱们遇到的问题全部都包进来，这个还比较难。这个所以我就想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不好用一卷书，也不好去找几张圣经来讲。那如果你找一卷书来讲又涉及到这一卷书之外的问题，人家就会觉得你有一点说是讲加拉太书但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啊。那么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人解经大概就是这样，你看着他说是讲罗马书讲什么希伯来书，你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讲了好多这个书之外的事儿啊，一节经文读完之后呢也可能会讲4-5个小时还在一节经文，但是不能说讲错，都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可是有一点，至少这一节经文大概没有一下子把那些内容都拉进来，那这样呢就有一点借题发挥啊，就好像借着任何一卷书都把整本圣经讲了任何一卷书都把整本圣经讲了啊。那么这有时候啊觉得也好，有时候也觉得不怎么好，原因就是大家在学一卷书就会感觉到我学这一卷书学得很累啊，学得很累。那么一卷书讲的时间长有它的好处啊，它可以讲细，但是呢你也可以讲短一点，大家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把握住它那个总原则，各有各的好处啊，都是一样。那么我们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怎么办呢？不要用一卷书了，就从整本圣经当中啊，按照我们就现今教会状况能够在律法与恩典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去选几节经文啊，知道这个经文当中的重点，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主题来讲，然后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之间呢也让它多少有一些系统性啊，这样我们学完之后可以来了解这一个律法与恩典这个主题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你比方说律法啊，律法什么是律法，就这一个问题，那你不管从哪一卷书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律法这个词，你都可以去讲，对吧？但是你真真正正对这个律法的理解，到底律法是指什么说的，你最终还得去整本圣经当中去查。你不查的话，你不能够知道律法这个字这个词啊，到底它是指什么说的。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各有各的解释啊，啊，那这就是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啊几节经文。首先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好，找到我们来一块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预备起。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啊，第二处是，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么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怎么说呢？预备起。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第三处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啊，第三处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啊，我们来一块读罗马书六章十四节。预备起。罗马书六章十四节，预备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最后再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啊，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那我们透过这第一堂课呢，我们是透过这四处圣经来思想。啊，我把这四处圣经再给大家读一遍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在读了这四处圣经之后呢，我们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先想。先想在这个，尤其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那就表明了律法跟谁有关，跟摩西有关。然后呢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来的，那就表明跟基督有关的是什么呢？是恩典和真理。从这个圣经当中字面的意思，如果你头脑简单一点想的话，就会感觉到律法跟基督无关，恩典和真理才与基督有关，对吧？然后呢，律法给谁有关呢？律法给摩西有关。那现在不是摩西时代，现在是基督时代，那么因此我们要活在恩典，活在真理中，不能活在律法中，是不是？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假如果呢，你换一个思维，换一个视角来看呢，比方我们要是假如果这么讲的，你说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我们说上面是摩西啊，摩西下面呢，是不是摩西代表律法？可以吧？因为这个一说到摩西的时候，通常大家都能想到律法，对吧？换句话来讲，摩西也就成了律法的一个代名词， 那是因此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摩西所代表的就是律法？那基督呢？基督毫无疑问他是跟这个恩典与真理有关的啊，那就是说恩典与真理吧，先这样把这把这四五个字都写下，恩典与真理。那这样看起来律法是跟摩西有关，跟基督无关，而恩典和真理呢是与基督有关啊，但是与谁无关呢？与摩西无关。看上去好像这是完全对立的啊，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思想呢？那假如果摩西是预表的基督呢？不能说完全等于，但至少他预表基督。那如果摩西要预表基督的话，是不是另外一个视角就出现了？那这个律法和恩典与真理并不是无关，对吧？那你看这一边，它就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块儿来看呢，那你就会发现，那它不是完全无关。那所以说，既然摩西都能预表基督，它不等于基督，但它预表基督啊。那所以说，看见了摩西就如同看见了基督的影子啊。那同样的，那你是不是看见了律法，也就等于看到了恩典和真理的影子？那因此你不能把律法和恩典对立了吧？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分析的话呢，它有几种分析方法，啊。那你要按照刚才讲的这个摩西是代表律法的，这个基督是代表恩典和真理的，那我们现在在恩典和真理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在摩西里，那好像完全就把它对立了。但是你看到了它的对立的一点，但同时呢，你也得找到它内在的联系啊。内在的联系怎么找呢？因为摩西预表基督，所以我们基督还没有来，我们看见摩西，你至少就应该对基督有些了解。那一样的，那你要看见律法的话呢，也应该借着律法对恩典和真理就应该有所了解。那摩西如果是为基督做见证的，那是不是律法也是为恩典和真理做见证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去总是找到它的对立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一致性啊。那这样会发现原来摩西跟基督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的不同点。那律法和恩典和真理呢，也一样，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的区别，啊，那这样呢就不会把它当成了一种敌人来对立啊，这样来理解。所以这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摩西代表律法这个说法呢，这是刚才我提到摩西代表律法。你说摩西代表律法的这个经文确切不确切？这样理解确切不确切？摩西是不是代表律法？能不能说看到摩西就看到了律法？耶稣好像讲过登山变相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一幕，他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在山上看见耶稣变相，那么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伊利亚，对吧？和耶稣在那里站着。那为什么那个地方提到了摩西跟伊利亚呢？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旧约圣经啊就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摩西的书，一个是先知的书，除了这二者其实没有别的书，那就是摩西和先知。那摩西就代表着摩西五经，那先知呢，先知是代表着从约书亚记一直到马拉基书，通通都被称作是先知书。咱们和合本圣经啊给我们印的时候好像叫做历史书啊，诗歌智慧书，然后先知书，先知书再分大先知小先知书，这样分的。这是现在的人的这种分法，它实际上是按照圣经写作的体裁分的。那如果呢，你看犹太拉比们分的时候，他们就不这样分，他们就认为说历史书也被称作叫做前先知书。为什么这样分呢？如果我们多少动动脑筋，你就不能够把历史书和先知书完全分开，应该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我在讲我个人的一件事儿。几月几号我坐飞机到了沈阳，然后呢第二天主日天我在那边呢教会里面聚会，这是不是在说历史事件？然后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呢，我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交通就结束了。你把这个事件说了，可没说你讲道的内容主题是啥，讲了多长时间，能不能把那个道记载下来？没这个事儿。 为啥没这个事呢？因为要给大家讲一个历史呢，让你能够把这个历史事件马上抓住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呢，我不能跟你讲那篇道。为啥要讲那篇道呢？我就这么说，我几月几号坐飞机到沈阳，第二天是主日天，8点钟到了教会，然后9点钟开始讲道，讲了一个小时，主题是什么，一句一句一句都写下来，等你读完之后呢，然后才说完了之后我们怎么交通，你就把那个完了和前面接不起来了，因为中间的那个道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小时让它写成文字的话，写了读了都好多页了，对吧？因此你要想让大家了解我这一次的行程，那我就会把那个讲到的内容省略了，用几句话概括，到了这儿几点开始，几点结束，完了这一天没了，我到别处去了，那这样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哎，大家看见清楚。但是有一点，有的人就想，哎，那天讲到讲了啥，他想听到，你要想听到呢，那就另外一篇出来了，主日正道，几月几号主日正道，题目是什么，经文是什么，专门说讲道。哎，后面又说了这篇道在哪儿讲的呢，又加一个注明，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篇道啊和这个历史啊应该是合着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图画。那同样的，那上帝呢比我们的智慧更高，那么他假如果你想一想，把那个列王记上下，如果你把先知们哪一天去找他找那个王说的话都记载下来，那个历史就不清晰了，你读的时候历史就不清晰了。为啥呢？因为他就会受这个讲道内容的影响，你把后面的历史跟前面的历史接不上，那是不是更乱了？因此就变得啊，列王记上下呢就专门写历史，不要写先知说的内容，然后把先知在历史中说那个话的内容呢另外搞成先知书。而先知书呢，你看着一卷书，但那一卷书他不知道讲了好多年啊，哪一年在哪儿讲的，哪一年在哪儿讲的，对吧？他讲了好多年，可是最后呢就是把他一生讲的内容全部集中起来，那因此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这么给你分下来之后，实际上他有时候啊再加上这个章节分的还不大对，说不定啊他跨越这一章啊，就是上一章的后半段跟下一章的前半段是同一天跟某个王讲的，跟哪个时代跟那个以色列人讲的，或者跟这个犹太人讲的等等。那我们如果也想了解的话，应该全貌是把先知书和历史书合起来。所以说，那么拉比这么分说，历史书啊，实际上它也是先知书的内容。那没有历史书，你看先知书，你不知道背景。那如果我们说只看先知历史书，不看先知书，你知道背景，可不知道他讲的内容。那么又要知道背景，又要知道内容呢？那你这两样都得学，那你就全部就清楚了。哦，所以这是不是就变成了历史书就叫做前先知书啊？那先知书呢被称作是后先知书，那这样分的话呢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先知书。那这样就有摩西五经加上先知书。那诗歌智慧书呢，诗歌智慧书呢看上去啊是唱的，但实际上呢你发现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应验的经上的话呢引用诗篇是最多的，是不是诗篇是唱的，但是里面的预言是丰富的啊？可是唱的这个呢等于也是在历史的那个时代当中把那个历史背景和先知们讲的话用诗歌表达出来的，对吧？ 那如果你要说哎，历史是先知书的一部分，而先知书是更是先知书的先知的一部分，那诗歌智慧书也是啊，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和先知们讲那个道当中啊，连背景带道呢又用诗歌把它摘出来，或者是经这个叫浓缩起来。那这样呢如果没有啊历史书和先知书啊，那诗篇你也搞不懂。所以说你讲这个诗篇的话呢，那你就得懂什么呢，你得懂历史书也得懂先知书，然后呢才能把诗篇的那个意思、啊、才能够准确的讲出来啊。这是不是看到主耶稣也应验了诗篇上所记的，那诗歌智慧书是不是也是先知书啊？所以说题材是诗歌体，但内容是预言性质的，它也是先知书。那如果这么分呢，那就变成了旧约圣经啊，其实从性质上来看只有两大部分，那就是律法书、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哎，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有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站在那儿干嘛呢？是不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说当耶稣登山变相，空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个谁啊，那个摩西跟伊利亚就在那边说，是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就是上帝的爱子，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你说可是没听见他们说这话，因为他们说我们不用说了，我们说的话都在书卷上记载了，去看吧，对吧？我们就是为他做见证的。那这样就会看到啊，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在耶稣旁边做见证，实际上是代表着不是两个人做见证，而是代表着摩西代表着律法的内容为耶稣做见证，而以利亚代表的是先知为他做见证，代表着先知书来做见证。啊，这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啊，可以看到。也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说以利亚是代表而不说撒母耳是代表，也不说这个其他的先知是代表，那为啥这个一说到先知的代表用以利亚，这一个有没有圣经依据呢？啊，也是有的。我们记不记得马拉基书里面就提到了一段话啊，我们来看一看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四到五节，马拉基书第四章四到五节，马拉基书四章四到五节啊，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上呼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好，这地方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意思就是指着末后的日子来到之前，怎么样呢？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差遣以利亚来。再看三章一节，马拉基书啊，三章一节，三章一节，预备起。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啊，这个地方提到了有一个人，就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是谁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啊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呢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来读，预备起。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好，那么这个地方没有说马拉基书说的，他说是先知以赛亚说的，那么可见马拉基所说的也是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过的，那么可见不是一个先知说这话，而是众先知都预言过，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可是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是谁呢？旧约当中啊，他不说施洗约翰，他说谁啊？以利亚，我要差遣以利亚。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人出现了，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出现了，对吧？那么施洗约翰出现之后呢，后来的圣经呢，耶稣呢也给我们肯定了，说施洗约翰就应验了旧约当中所说的以利亚来到的那件事情。虽然施洗约翰并不是以利亚，但是你要看到工作，你就会发现那儿所预言的是以利亚的工作，那么在这儿看到的是施洗约翰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先知的工作，对不对？你要是看人的话好像不是一个人，但是你看工作的话呢，他就应验了那个工作。那么因此施洗约翰的到来就等于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先知以利亚已经来到。那么为什么他用以利亚呢？明显的看到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以以利亚作为众先知的一个代表。按道理来讲撒母耳更早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呢， 可能正式的先知啊，一个正式先知的职分是从以利亚开始的，应该是这么来看，正式的啊。你比方说用稿有稿例的啊，然后呢他是正式的被任命的一个正式先知职分，也就是说在以利亚之前不是没有先知，撒母耳也是先知，亚伯拉罕也是先知，甚至推到最早亚伯也是先知。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句话说，从义人亚伯开始到撒加利亚的儿子为止，那么叫你们所流的众先知的血，这是不是说流的众先知的血是从哪开始啊？从亚伯到撒加利亚的儿子，是不是？那就说明亚伯是不是先知啊？毫无疑问是先知。可是在圣经当中呢，他并不是正式先知，他不是正式的啊，他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分。那这样呢，你会看到啊，先知是肯定的是先知，但是呢不像以利亚来了之后是那样又带着一个具有正式身份的啊一个先知，不是这样。所以说呢，那就表明啊，你不能用亚伯来代表所有的先知，而是以利亚作为啊这个正式的先知。虽然在以利亚之前有先知，但是上帝到了以利亚的时代的时候才向我们启示说啊，这个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所做的工作。那么在摩西之前不是没有律法，但是当摩西出现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借着摩西主要是启示律法这个问题，那因此摩西就成了律法的代表。那么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呢，重点是讲先知。你看在以利亚之后，那先知大批兴起，那这样呢，也就是说借着以利亚来告诉我们先知的工作的时候呢，那这个他就是代表。也就是在历史当中的每一段他启示的重点不同，他启示的重点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人身上呢，你看那个重点是清楚的，但是不等于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因此你在历史当中的任何一段截取的话，都可以截取到所有的信息，只不过你要看到启示的重点是什么，比较明显的是什么，你抓到了那个明显的讲啊，要比你在这个明显中讲不明显的要好。那么你说我非要讲拣选，讲拣选就不要讲以利亚了，咱们就去讲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哎，那你讲拣选就清楚。虽然以利亚也是上帝拣选的，但是你在以利亚这儿你讲拣选就不如讲先知的工作。那你要讲以扫跟雅各，你也可以说雅各也是先知，但问题是那你要讲先知的工作就不如去啊用以利亚的故事来讲，对吧？那为啥？就是他启示是有个重点啊，有个重点。但是你要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能找到，可以不可以？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刚才我们用的这几节经文啊，完全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先知和律法它是干什么呢？正如耶稣变相的时候有这一句话，有这个摩西跟以利亚站在旁边，原来他摩西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先知以利亚是代表所有众先知的著作和他们的教训。那这样呢，摩西写的书和先知的工作，那都是在为基督做见证的，都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经呢，如果这么来分的话，旧约圣经可以说只有两大类，叫先知书和律法书和先知书。那么主耶稣基督也对旧约的分法也是这样说的，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摩西的书，律法上和先知的书上还有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么在耶稣那儿看到呢，他说的旧约圣经啊是分三大类啊，那也就是先知的书、律法书，这个摩西的书叫律法书，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啊，它分三类。其实三类刚才我们也知道，那个诗歌智慧书呢也是预言性的啊，等于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两类。主耶稣也给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去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是指什么经？是不是指旧约圣经啊？因为没有新约嘛，当然指旧约圣经。好，那就可以看得出旧约圣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啊，为耶稣做，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这经呢就包括着律法的书、先知的书，这就证明律法和先知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圣经呢查的这些圣经呢都说明了这一点。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咱们也就是说，不论你查考律法和恩典这个主题的时候，那律法和先知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单单拿出律法来讲，能不能说律法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完全可以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画的这一个呢，就让我们看到啊，你如果单单的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来的，所以说律法是律法，恩典是恩典，摩西是摩西，基督是基督，然后你再得出一个结论说，那摩西跟基督有什么相关呢？咱们刚才在讲，你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往往人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说，摩西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既然律法都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摩西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不是就对立了？然后呢，有可能还会引用刚才咱们所说的这段圣经，但是你会发现，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十六节，然后得出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的那个结论说，摩西跟基督没有关系，对不对啊？是不对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对吧？完全不正确的。那因此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这样，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在一个陷阱里，可是是错的。然后呢，即使你没有读出这个意思，别人读出给你一分享，你就会觉得人家讲的是对的，人家讲的是对的，那么这样就叫做错误的教训。那么这个错误的教训经过传，然后呢，再把这个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然后在教会当中呢，把它奠定下来，那你会发现，这是不是就害了很多人呀？他害很多人。那因此，咱们今天一开始第一堂课就给大家先纠正这个错误。那么这个错误让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里面看到，不错，摩西律法是由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来的，但它并不对立，因为摩西预表基督，摩西也为基督做见证，是不是两个功能了？好，那摩西一是预表基督，这是第一。第二呢，摩西是不是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说就预表的意义来讲，预表是啥意思啊？预表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他的照片，那么这样我们看见摩西就等于看见基督的照片了啊，看见摩西就看见基督的照片了，但同时呢，摩西也为基督做见证，那是不是你的照片也等于是为你这个人做见证？因为看见照片虽然没见真人，就好像看见了真人，因此这个照片呢，为的是让我们不要把人认错，他是不是为你做见证的？那么当这个真人来的时候，照片其实在讲一句话，说就是他，看见了吗？就是他。因此照片等于在说话，那么你要去接一个陌生人，没见过，拿着照片去，然后去了之后呢，当那个人一出来，你照片一看，似乎照片在你心里跟你说就是他，是不是？那这样就会看到照片是在做两件事啊，一个是预表，一个是见证。所以说摩西预表基督，摩西为基督做见证。那如果是这样，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岂不也是一样吗？那就等于律法也是恩典和真理的照片，照片是不是？但它同时律法也是恩典和真理的见证啊，也是见证。所以说你要读律法的时候，你要从律法里面读什么？你从律法里面能不能把基督读出来？能不能把恩典读出来？能不能把真理读出来？如果你把基督读不出，恩典和真理读不出，那你可真读的是律法，那你读的就是字句。然后保罗说，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因此你读律法的时候，你读的是律法书，但是要从律法的字里行间里面能够看见基督的影子，能够看见恩典和真理，那你律法书也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说我们这样看呢，就是律法呢和恩典和真理啊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律法书里面隐藏着丰富的恩典和真理啊，隐藏着丰富的恩典和真理。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就会想一想，这个如果我这么讲的话，看样子律法不等同恩典，好像因为是律法中蕴藏着这个恩典，是不是律法不等于恩典？那你想想不错啊，我给了你这个，给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宝贝。那如果说我给了你这个工具里面呢蕴含着很多的宝贝，那我给你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恩典？那本身也是恩典。 因为这个恩典在这里面藏着，我不给你，你就看不到恩典，那么你得到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恩典。所以这时候又加了一点，那就变成了律法里面有基督，而律法里面也有恩典和真理，而律法本身也是恩典也是真理，对不对啊？它本身也是恩典和真理。那这样来理解律法的，这么来理解的。所以这是咱们啊，首先看到了这个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一节经文，先要纠正我们来找这个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因为咱们的主题是律法与恩典嘛，啊，既然主题是律法与恩典，所以说律法与恩典这个主题啊，你就不能把它当作两个对立的，这是第一个，它是有关系的。第二个，不但不对立，甚至什么呢？当我说到第三点的时候，说律法本身就是恩典，说到第三点的时候呢，相当于把这两个好像在往一起合啊，律法与恩典，其实律法就是恩典，恩典也里面也有律法，这是不是把这二者就能够合起来，两个照片就合起来了啊，拿了两个照片就合起来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对于这次讲的这个课的这个主题律法和恩典呢，你首先啊要有一个这种比较宏观的认识啊，律法和恩典。好，刚才我把刚才讲的给大家啊简单的啊归纳一下，一个是我们了解了什么呢？我们了解了摩西与基督的关系，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摩西代表律法啊，说到摩西的时候等于是律法的代名词，也提到了这个以利亚是先知的代名词啊，是代表的先知，是指着先知的工作啊，代名词。我们也知道了旧约圣经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是两个部分，那就是律法那就是律法和先知的啊，这个先知的书被称为是旧约圣经，而这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这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指向基督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旧约圣经的分类啊，也有了一个新的分法。当然这个新的分法不是咱们分的，是因为早在旧约当中是犹太人的拉比们就这么分的，并且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也认可这种分法啊，因为他也引用了啊圣经说明了这个道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圣经呢也说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那么也印证刚才我们所讲的是对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好，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后面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就证啊，那就表明是证人，是见证。谁是谁的见证呢？律法和先知是神的义的见证。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那就表明律法和先知都是为耶稣，也就是神的义做见证的。那么这样呢，那为什么他要分成律法和先知呢？虽然说律法和先知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可是还可以细分。怎么分呀？律法见证基督，着重于义性。你看什么是义性啊？你照着律法生活，这就是义的，这就是公义的，对吧？那就说明呢，律法见证基督啊，是指着他做了什么。你看先知见证基督呢，着重于谁是基督。先知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啊，弥赛亚来了以后要生在哪儿，长在哪儿，是不是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实际上那先知所做的话呢，等于什么呢？等于见证谁是弥赛亚。而律法见证什么呢？见证弥赛亚做了什么。所以说可见的先知做见证是见证基督的位格，着重于基督的位格。 而律法的见证是着重于基督的工作，着重于基督的工作啊，就是他做了什么，行了什么。那如果我们看一看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你得从律法中看他做了什么，用律法来对照。当我们说谁是弥赛亚，你得从先知书里面找，对吧？先知预言的他应验了，虽然先知书里面也有他工作的部分，虽然律法书当中也有他位格的部分，但是侧重点，律法的侧重点是工作，先知书的预言的侧重点是对象，是位格。那如果是把律法的书和先知的书合起来呢，那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图画啊？我们既知道谁是弥赛亚，也知道弥赛亚做了什么，那这样呢就透过整本旧约圣经就对耶稣基督有了一个完美的全面的认识啊，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这才让我们看到了，真的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原来是要见证他做了什么。那么先知呢也一样啊，他也预言基督，也为基督做见证，乃是让我们不要搞错了，不要把基督给认错了，谁是基督，谁是弥赛亚啊。这是关于这个律法和先知为基督做见证，他的着重点在哪里。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应该休息了啊，就按照咱们的原计划50分钟差不多休息。